那么现在呢，我想呢，稍微虽然我们这次读这个特色而读这个零前零后，但是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选这个地方，就选布丢利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原因的啊，你们知道，我们说过，因为布丢利呢乃是保罗那个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从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当着犯人就一直被解到罗马来。那解到罗马，他不是在巴马尔他遇见海难了。遇见海难以后呢，然后他就换了另外一条船。那么这个船呢，我们都知道是普通是运粮的。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最大的粮仓是埃及，最大粮仓是埃及，所以最好的粮都是从埃及就运到哪，运到罗马来，因为你知道罗马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的中心，所以当然最好的粮食都是运到罗马。所以很多的船呢，不是客船，保罗做的从来没有做过客船，那时候没有客船，那个时候的船通通是都是商船，都是运粮的，所以里面根本没有客舱的。那么如果今天他让你坐在船上的话，那你自己要住吃的，也没有住的。所以保罗用巨大帐篷呢，所以那个时候他在船上，我不是指他坐过一次坐船，从前他有的如果坐船的话，那么他在船上可以住别人巨大帐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在船上也可以过去。那么饭他们从来是不管，你们要自己做的，所以没有现在我们所说的客船。根本是大的货船，所以后来在马耳他海难以后呢，他就换了一条船，等一条船。那么那条船呢，后来就来到了布丢利。那我们昨天记得呢，我们往这个庞贝去的时候，看见在我们右边不是有一个岛吗？一个岛跟这个半岛刚好这个几乎连着一起的，那个我们称它是保罗的大门，就是保罗那次被解到布罗斯了，人啊，被写到这个罗马，他一定经过那个城，一定经过那个地方，那就是卡普利亚那个岛跟另外一个半凸出来那一块，那个当作可以说是保罗大门。那么进来以后呢，他就到了布丢利。那布丢利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港口。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港也是军港。也是军港。那么保罗呢，他是因为做了犯人，所以他是被谁押解过来的？谁是被罗马的军队押解过来的，所以罗马兵一目这样看着他。那么当然后来他遇见海难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然后呢，这个因为押解的是犯人吧，所以根据罗马的法律，虽然那个船呢是商船，是运货的船，那如果是运货的船呢，那个时候登陆的地方是一个地方。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因为是他是军队把他押过来的，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些犯人呢一定要把他押到一定的地方，所以那个不可能是从商就普通一般的港口登陆的。所以一定是在他那时候的海军基地，一定在那时候的那个基地登陆的。所以这样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保罗大概不光是在布丢利，但是布丢利什么地方登陆应该可以知道的啊。那么但是很可惜，今天如果你要想看他大概在哪里登陆，你看不到的，因为你要看到那个地方已经在海底下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带不是很有地震，有地震，有火山，什么意思？就是附近的地壳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慢慢这一块地啊，慢慢一年要往下沉。所以2000年的保罗那个登陆的地方已经到哪里去了？已经到海底下去了，看不见。那看不见还没有办法看，所以呢，因为我们这一次看不见，你来的时候不对。如果你夏天来就可以了，所以告诉你们，如果夏天来的话，尤其你们住在意大利的夏天来，你们就你们可以多做一点事。所以这次我们这个是办不到的。如果夏天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附近 我们会告诉就是在什么地方，那在那里可以坐船。坐船呢，它有一条船是可以到底下去，然后呢可以看一个海底的星星。所以如果天气很好的话，按理来讲这个船可以让我们去看到那个就是下去沉到海里面的那个海滨的基地，就是那个地方的基地。你知道很多的石头啊什么的倒下来啊什么的，那就是因为地壳变的缘故。所以到了夏天来的时候，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来的这个最基本处来讲啊，这个不丢不丢力呢是对我们这么重要的。那对于不信主的人呢，那么这个城呢是因为意大利式的电影明星是国际知名的，那么他们呢以他为荣，说这个城呢是就是他的家乡。但对我们来讲呢，是因为保罗在这登陆，他是个犯人在这登陆了，那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这为什么我们选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说每一次我们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有追求，那另一面如果我们有点时间，我们可以看看它周围的情形，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的。那和索阿里这个地方不知名呢，是国际上是不知名的，你如果普通一般的游览的书里面不大提到波索阿里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实在对意大利来讲严格说来是应该是非常是很迷人的地方，因为从前皇帝他的别墅都是在这里的啊，他现在还有个古址嘛，都在这。那么这一带有很多的故事发生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么保罗呢是在这里等待的。那么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有一天下午会带弟兄们准备去，然后大概指给弟兄们，我们现在不能下去，你要下去你要夏天再来，那么然后那你自己想办法。那么这个平常那么大概可以告诉弟兄们情形，所以我想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就是带弟兄们出去，大概可以知道看看整个的海湾的情形，海湾的情形。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讲应该是有一些的帮助的。那么还有呢，除了保罗在这登陆之外，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我们这个海湾呢，其实是拿破勒斯湾的一个小海湾，所以大家如果看，你们如果看这个。你们如果看这个地图，就是这个地图的话，你们看这个地图，那这个地图就是告诉我们旅馆在哪里，告诉我们旅馆在哪里。那你看哈，这个下面就是大海湾，上面就是小海湾。这个大海湾呢，你看拿破仑斯那么在哪里就知道了，然后呢，我们旅馆在哪里就知道了。我们旅馆所在地方就是布吉尼这一带。那么大家看这个拿破勒斯的军事到现在还有一段。那拿破勒斯是个很要紧的军港，而且是第三大城，但在保罗这种那个时候重要的港不是那里，不是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波多黎，这是最小的啊，我们盼望大家能够记得是最小的。那么然后上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大湾的那个小湾，那么这个小湾呢，这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保罗呢就是在这个范围登陆。那不光这个海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这是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个海是在地中海说的。那大家记得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海就是地中海啊，意大利根本就在地中海的里面一块。所以呢到底兽从海中上来，就将来的敌基督呢一定是从地中海这个范围出来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有一件事非常有趣，是这有趣的一件事，的确呢是在这个海湾，就在这个海湾，那的确呢有一个故事发生，这个和兽有关系。那我们讲过了，这个兽啊 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知道当时的基督徒都知道目击兽是谁，都知道。那个时候啊，当约翰讲巴比伦，大家的领会不是巴比伦，大家的领会根本就是罗马，但是不敢用罗马，因为你在罗马的统治底下，所以可以说是用这个巴比伦来做代号的。那讲到兽的时候，大家毫无疑问的是指着尼禄来说，因为尼禄不要忘记，他是第一个用国家的力量来逼迫基督徒的。那么因为罗马大火以后，那么然后呢，大量的逼迫基督徒。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说保罗彼得是那次为主寻找的，所以毫无疑问的是什么？因为尼禄这个凯撒尼禄，你把他的名字，把他每一个字代表数字的话啊，我们知道啊，大家都知道英文也好，拉丁文也好，你都有个字母，那每一个字母它代表一个固定的数目，特别指着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代表一个数，比方说 A 代表一，第一个字母代表一，第二个字母代表二，然后第三，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第十一个数目就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然后一百、两百、三百、四百。所以每一个字母都是有一个数值的。那你把凯撒尼禄这几个字你把它找出来以后，每一个字的字母的数值找到，你把它全部加起来刚好是666。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我那个时候来讲，尼禄实在说来不过尼禄还不是敌基督，尼禄是敌基督的象征。你如果看尼禄是怎么做事，你知道将来敌基督是在什么样的名底下来做事的。所以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所以我讲的兽的时候，那么当然就是说就敌基督来。所以将来等到主回来以前，主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第二次回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根据圣经呢，有一些罗马帝国要复兴的就在古罗马的版图，那果然不错，今天的欧盟就在当时古罗马的版图。而且今天欧盟所用的这个硬币，如果这个在整个欧洲都可以用的，就整个欧盟范围都可以用的。那如果你要问说上一次什么时候在这块地方他们用同样的硬币，那就2000年前，就绝不第一次来的时候。所以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个兽从海中上来是指着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的。那么复兴的罗马帝国呢，就要在什么，就要在欧盟的这个范围里面在那里开，在那里要重新出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的基督呢，就是从这一代出来的，这是东吴圣经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我们说如果基督都从海中上呢，就是尼禄从海中上，那不是真正尼禄，是许多带着尼禄精神的，充满尼禄的灵的那个基督要从海中上来。不过在历史上，就是在尼禄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海湾我们这时候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你去看的知道大家在什么地方。有一件事情发生，那么这个发生什么，就是尼禄呢，我们在尼禄做皇帝是不是他自己，因为他有个妈妈叫做阿古宾呢。这个妈妈那个时候呢，就嫁给了哥老朱。格老朱是圣经里面那个皇帝，你记得吗？格老朱年间是格老朱。那么格老朱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后来呢，尼禄的母亲呢就嫁给他，那当然不是第一个，不是头房大房，后来的。然后呢，他一心一意希望他的儿子能做皇帝，所以他想尽了各种办法，那最后甚至把他丈夫毒死了，这个格老朱把他毒死了。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谁这个尼禄去做皇帝？尼禄做皇帝的年纪很轻的，才十几岁，所以实在说来都是在他妈妈的扶持底下，慢慢就开始。但是后来呢，我们的尼禄他早期的时候，他们那 这个就又一路，然后呢他们就把哥老爹的女儿就给了他，那么这是皇家里面那些事情。但是后来呢尼禄啊又喜欢了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就不高兴，所以母亲一直念着然后变着变着变着，所以他觉得不行，他想这个他如果希望能够放纵自己，那么妈妈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障碍除去。他想用各种办法想除掉他的母亲，用毒死他妈妈，没有毒死，用各种方法怎么做他妈妈就是不死，他妈妈命大了。所以后来最后他想的办法是干脆请妈妈来赴宴会。那个时候虽然罗马是在罗马，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住下的地方别墅都在这里。所以昨天我们去的丹贝啊，跟那些什么罗马巡抚啊大官啊，他们办公的地方都在罗马，然后呢他们这个别墅都住下都在这里。所以讲到皇帝也在那里放纵自己，我刚才不是我们昨天不是说过吗？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雅古斯都的时候做皇帝的时候，主耶稣被十字架是提比利亚做皇帝。为什么提比利亚海？那为什么提比利亚海？那就是那个时候的皇帝叫提比利亚。所以提比利亚呢，提比利亚是属于巴比伦定的实际上。那提比利亚是什么样的皇帝呢？他就是民住的这个民住的什么？就是民住的卡普里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这一带。所以卡普里这个岛是全世界最贵的蜜月岛啊。那么是那里当然有些风景，但是你知道那个谁就是不务正业，就是提比利亚根本一天到晚他不务正业，他根本不迷在那里。而且提比利亚是有名同性恋的这个罗马皇帝，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罗马是他们建立天下的地方，但是他们纵欲，他们放纵自己，然后怎样，通通在那里，通通在这里啊！所以你不要忘记，难怪在62年的时候，神用地震来警告他们，他们都不肯悔改，包括腓尼基在里面，这些人都是位置很高的啊。我再说啊，腓尼基是保罗那个时候的罗马巡抚，是管犹太的啊。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是谁的？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巡抚是比拉多，所以大家可以想到，比拉多这个代表罗马帝国，那么腓尼基也代表罗马帝国。那么但是腓尼基呢，他听见了主的福音，而且他很羡慕，他的太太大概也几乎要相信，所以听说保罗来了，他特地带着他的夫人把保罗招来，不是要审他，要叫他把福音讲给他。就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说，保罗就可能讲不愿意，那这个大概他受不了了，所以后来呢就把他放在一边，而且希望保罗能贿赂他，所以你看他要钱。那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没有悔改啊。那么最后结果他最后的结局就是当背的结局。所以这个是指说，所以你就知道当背也好，还有这一代也好，当背是那个贵族，那么皇家呢最糜烂最这个享受的地方在那里，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他宴会的地方就这里，就是你再翻过来。在翻到这里，你可以找到一个叫做考古公园，叫 Archaeological Park。OK， 是 Archaeological Park， 就在巴伊亚，是 BAIA 那个附近。所以呢，这个他们众议，就是他们是开宴会的时候，就在这里。然后呢你再往下看，这个就再往下看，就在百科里那个地方，你看了吗？那上面它上面写，你看一个 Tomb of Agrippina， Agrippina 就是尼罗的妈妈，那听说她的坟墓呢在这里。所以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尼禄结果怎么办呢？就请这个 Agrippina， 就她的妈妈，说是我要她把你讲句好话，那么一面呢请他参加宴会。所以那天宴会在这里，宴会在这个地方。 完了以后呢，他就告诉他妈妈说，我特地替你造了一个船，那么你可以去游这个海湾，因为说风景很美嘛，风景很美。那么他妈妈就听了我们儿子的话，就真的那个船是很漂亮的，都特别替他造好的。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船会沉的，会沉的。所以呢，就在这个海湾呢，那个船呢就沉了。但是呢，我刚才说过，这个他的妈妈命很大，他会游泳。这个游泳游到什么地方去呢？游到这里，你看看，你再看这个海湾这里，这个游的叫什么？你看看，就在这个上方这个地方，你看看，就在这个树子上方这里，有一个地方你看到叫的 Lucrino， 看到吗 ？Lucrino， Lucrino。这个 Lucrino 这个地方是 Acadina， 就是尼禄妈妈的家乡。他很奇怪，他大概那一代游过，小时候游过泳的，所以他游泳直觉上是往回家的路上游，所以他最后游到哪里？游到他自己家的岸上去，结果给渔夫拉上来，又没有死，没有死呢，结果那个时候尼禄就派人就把他妈妈刺死了。尼禄他妈妈还死了，所以读历史的人说，他说尼禄根本不是人，尼禄根本就是一只兽，所以圣经用兽来形容尼禄是一点都没有错的，都没有错的。那根本人堕落到的地步，那个最败坏的气息都出来了。然后最后，他不是爱，就是因着爱上那个人，结果娶了他。最后呢？他太太怀孕的时候活活把他气死的，这个气死以后呢，他就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就和他正式结婚。用皇家的典礼啊，他在在街道上，那么就是迎娶的典礼，正式迎娶的典礼，迎娶谁呢？不是迎娶皇后，迎娶他这个男孩子。然后不止完这么一次，又到了哥伦多再来一次。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稀奇，现在同性恋还要合法化，然后政府说可以，你听着会发麻的。但是不要忘记，谁是最早做这个事、尼禄做这个事的？他不光犯罪，羞耻不错，他愿意把羞耻显给人看，根本良心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尽了。所以圣经是用尼禄来代表敌基督，那个灵就是那个灵。有一些，所以弟兄姊妹，新约敌基督都已经出来了。你看全世界各种的新约敌基督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过几天以后应该是很有印象的。那么等到，所以我们说这个兽没有从海中上来，但是兽的妈妈的从海中上来，它就游泳了嘛。本来应该淹死了，从海中上来。所以让大家记得啊，你来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印象，然后你读圣经你就知道说。真正受伤的是将来，还现在还没上来啊，所以是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不光是风景非，如果天我想天气好的话，那真的风景很美很美。所以我想我们呢不要把弟兄们光囚禁在这里，光是读圣经。那么弟兄们有，当然有的人是巴不得住在修道院，那让他读修道院好了。但是我们呢，主没有呼召我们做这件事，我们还是做父亲做母亲，责任要尽，但是我们还在追求，可是我们要走极端，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弟兄姊妹知道一下这一代。所以我们这几天下午啊，我们会有一些安排是这样。我首先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所在的位置哈，我们所在的位置，你再看一个，不是离开那个真正好看的地方蛮远，还是蛮远的，对不对？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离开的不远呢，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然后呢，你花一个月或一个月，你可以搭汽车，然后接着你要坐那坐就是地铁。那么这个一个钟头是一个月，你说我要多坐一个钟头就是两个月，然后四个三个月就完了。所以看这个地方不要钱，不需要从罗马再调这个大车来看，这个不需要了，这个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组呢，有的人你说我懂的意大利人，我就下去了，当然你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们做的这个安排是这样啊，我们呢是这样，我们呢特地请 Monica 姊妹，因为 Monica 姊妹我们有一次我们做探险，我们做探险来过了，那么她认识整个，她大认识几个很重要的景点，所以我们请她做我们的向导，就是说如果下我们能可以问柜台怎么出去，你们愿意自己出去，自由时间是你们的，你们一点都不受约束，但假定说你希望能够去看几个比较重要的景点，那我已经请 Monica 姊妹稍微安排一下，当然比较重的我们放到礼拜三，放到礼拜三下午，因为整个礼拜三下午是空的，那礼拜一礼拜二呢上午有一点，下午有一部分的时间不要花太多的时间，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想一饭后以后我们就出去，所以我们吃饭吃完了以后，那么希望你尽快，如果你尽快你这个多一点的时间，那我们请 Monica 姊妹就带队带大家，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先不仔细的看，今天我们主要看整个的海，就整个的这个海港，给大家的印象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认识环境，然后你用自己走也可以，都随便，什么时候都行。因为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关在这里啊。那么今天、明天、后天三天，那么 Monica 都愿意来服侍弟兄姊妹，所以大概就中午吃过饭以后，我们就出去，然后再回来。那么反正愿意的人呢，就要。可以这样说，不过我们让我们的姊妹有点准备，所以好不好呢？就是在我们第二堂，就是第一堂跟第二堂中间都是半个钟头嘛。那么请你对不起啊，那个谁在哪？哦，请这个Tina 姊妹帮个忙 ，Tina 姊妹先站一下吧。你们呢就找他，告诉他说你愿意跟Monica走，好不好？那么我们姊妹就登记一下。大概知道有哪些人，因为像 Monica 姊妹会有一点准备，你不要一下突然来个几十个就不容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公车有多大，不知道哈，所以不晓得，你需要有点安排，因为有的地方有地方做一段的metro 就做一段地铁，那么所以我们希望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要登记一次，好不好？都要登记一次，因为这样我们才不乱啊。那么你不登记的你就等到第二天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按着这个次序来做，那虽然我想比较容易，那 Monica 姊妹当然她讲英文的，所以但是我们会有翻译啊什么，所以这语言上应该不是很大的困难啊。那么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跟她走一段，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意大利文很好啊，你们自己走那也可以，那么还有呢是地图都已经有了，所以这张地图哈很有用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出去的话，你拿着到你不用你这个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怎么样都可以啊。有一件事情我们讲好的，今天呢你虽然登记的跟 Monica 是登记到时候跟 Monica 走，但是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他走的，要走的人每个人要拿一张这里的卡片，怎么回来的卡片，否则是不可以跟他走，每个人一定要因为 Monica 姊妹他担当不了那个责任啊，他到时候不会去找你的，不会的，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讲啊，你出去可以跟着走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拿到这里的旅馆的电话各方面，什么人都可以。那么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个检查一下，我们希望这个听到什么是坏人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的对不起，你就不能上去啊。我们一定要想想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丢了是第二种，你丢到你说不去找你，病怎么还是要去找你的，然后花了好多时间，一个人一分钟，大家三十分钟啊。所以我想不要忘记，就是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次序，我们才能服侍病子们服侍的好，好不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几天下午这样做。那么原则上我们尽可能礼拜四就不出去了，当然这也不是规矩啊，都可以，反正就是我们有这么几天，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好，那么从在意大利弟兄姊妹，我倒是劝大家，你们如果来的话不要光看拿破仑，是的确这个最好的地方是这一块啊。那么有的地方我们这次没有看，因为这个是脚上的好多地方我们这次不一定能不能去。有一条路啊，这个有一条路就在这个脚上， 有一个罗马的古道跟两千年是一模一样的，罗马就很像我们昨天走的那个方舟路，但是那里是反而保持得很完整的，所以有些东西你是罗马看不到，这里是看得到啊。那我们为什么注意这些，就是你能够注意保罗那个时候的种种，希望能够有一番的认识啊。好，我想呢，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大环境，我给各位进行解释了。好，那下面呢，我想我们就要回来了。那我们不是说要每个人要读二十遍的圣经，说现在验收了，到底你是真的是不是读了二十遍的圣经？不过呢，我还是很替弟兄姊妹要面子啊！我觉得你读了二十遍，你很高兴，你头都抬得起来。但你没有读二十遍，那如果我叫你举手，你没有举，这你很难为情。我不愿意弟兄姊妹这样做啊！但是呢，我们在主面前约还是约啊！我再说弟兄姊妹，基督徒每一次答应做点什么，都在主面前答应的。这要养成很好的习惯。我们明明讲好，这次聚会是一定要读二十遍的灵前跟灵后，或者280遍的圣经，这是清楚的，这是我们大家签的约的。我们接受弟兄姊妹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样做了。这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那如果有的弟兄姊妹没有看到那个或者怎么样，那我不怪你，或者我这个弟兄姊妹没有讲清楚。那我不怪你，但如果你清楚了，那我们每个人良心都应该要很敏锐才对。就是说，我们既然约好了二十遍，就是二十遍。那么我们希望呢，二十遍还是二十，我们希望二十遍就是二十遍。那么到时候呢，这个才是对的。那么，但是呢，事实上我知道有的人没有读二十遍，因为有的人呢，旷读完二十遍。他说你只要再给我三天我就读完，因为这三天我忙着看罗马，所以没有读完。那么好，这个第二种，这表示你在边边，表示你的努力，这不是明白，有的人根本压根就没有读的，这个非常可能。那但是这样的，我们说是这样说没有错，但是呢，弟兄姊妹，如果弟兄姊妹愿意来聚会，总是一件好事情。不过我总得要让弟兄姊妹坐在良心平安才对，对不对？你不要坐在良心不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我稍微做了一个这样的分别啊。下一堂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换一换这里到最后面哈，我看一共是几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排吧，八排 OK 好。那这样好不好？等到我们下一堂的时候，所有读了二十遍或者背了多少节圣经，就是280节的，就请你坐到前一半的位置来，去敲敲去敲敲的位置前面，你没有的就坐到后面去，好不好？那你坐到后面不要忘记啊，坐到后面并不表示，所以我再说，后面并不表示，你不要说哦，他坐后面他一定没有，不是。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Rebecca。还有这个 Philip， 他们两个可能是读了二十遍，但他们坐在后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听翻译的啊。那么还有的比较年长的或者一些需要的，那他们当然坐在后面啊。所以你不要说他坐在后面，他就不是对。所以这里没有面子的问题，你看见吗？这个面子问题难以解决，坐后面不是没有面子。但是呢，所有读了二十遍的或者二十遍以上的。就请你就是哎，一定要把第一排都填满，好不好？那这样呢，前一半的就希望把它填满。那如果呢，你没有读二十遍，那就是也许就请你坐到后面去。那这样的话，大家良心都会很平安。我再说，这前面的是属于已经读了二十遍、二十遍以上的，所以你坐在那里，你很平安的啊。那么然后呢，其他弟兄们虽然他读了二十遍以上。但是他基于另外的理由，他愿意坐在后面，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一面，那么我们都完全满足了，就是也满足了费斯的要求。 那因为是有恩典，在那里面我们也约好了，按照公义来说，二十遍就是二十遍。但就是爱来说，那有的人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那么这样，我打个折扣好了，第二十遍，十五遍以上就可以做前面一半，十五遍以上。但是，你剩下的五遍，你最好在一个礼拜之内达到完成，好不好？我想大家约定这样就好了。好吗？那你现在坐在后面，你说我不读了就不读，那是跟你主之间的事情，好不好？就跟主之间的事情，好吧？好，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一方面的。那么对，还有我刚才讲过背多少遍呢？还包括那些真的二十，真的什么？真的是这个背完280遍圣经的。那么好，现在180人 ，OK， 好，180。那么这180遍圣经这样的哈，我们因为去年你记得吗？关于圣经是有一对的弟兄姊妹，就是杨子华弟兄跟他的姊妹，我今年他们有一些原因不能够来，所以呢，我们今年就请另外一对弟兄姊妹取代他们，我们请他们站起来，就吴浩跟吴浩师母，好吧，请他们站起来一下，好，请坐。那么这样，如果你读了180节，请你跟他们告诉他们一下啊。还有呢，我们原则上还是希望今年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在聚会刚开始就背一些的圣经。那么我们两个弟兄姊妹他们负责安排，所以呢，有什么资料就希望你们告诉他。如果有的弟兄姊妹知道谁背了什么，赶快告诉我们弟兄，那我们可以安排一下。那么还有呢，去年有的已经有，我们在座有的背了什么呢？今年如果有什么新的，那么凡是这方面的，我们就请吴浩跟师母他们呢负起责任来，那么请他们安排一下。所以我们这个聚会除了信息之外呢，我们还希望说，凡是那些背的圣经的，我们能够在这个聚会里面背给大家听，就像去年一样，好不好？那么这个，因为我们是追求的聚会呢，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做。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也顺便说一下，虽然是聚会的话听信息，但我的交通也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我希望呢，我们在最后一次，就是我们礼拜四不是下午要什么，要这个交通聚会，那个时候我们要做个游戏的，我们要问任何一个弟兄，比方说我请任何一个弟兄，我说请你告诉我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呢，没有惩罚，只有奖赏啊。如果你真的只有奖赏，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坐在一起。我知道是温州人喜欢跟温州人在一起，广东人喜欢广东人，然后上海人、福州人喜欢福州人在一起。那我们希望说这一次在这里时间呢，多和弟兄姊妹多有交通。那么然后我问的时候，你问的时候不光是问他，你大概问第二个多少年龄哈，你要问他大概得罪多少年了，这个你可以问的啊，有的地方可以问的，然后呢你能够记下来。所以到时候我们做游戏的时候，我们就要请大家可以请任何朋友可以说他是谁他谁，大家的彼此。所以我们希望说这几天下来以后，大家应该谁是谁都认识。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最好不要老是几个人原来的人坐在一起，每个礼拜每个桌子最好把它这个什么换一换。那换完你吃饭谈话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自己介绍，对不对？没有多久大家就认识了。所以我想几天以后呢，那我们大家交通就很好，就很美。我相信到时候大家彼此都能认识，可以彼此交换地址电话啊。那么这班弟兄们来意大利，那么好了，他们碰到这个点。那么你如果去台湾、去香港啊、去爱尔兰，那么也有弟兄姊妹在那里，我觉得这是很美的、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这个很自然的能够形成啊。所以请大家记得，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交通聚会，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测验大家一下，到底你是认识多少弟兄姊妹。那么最好你能够每个名字都叫得出来，那是 那是最好的啊。那么，但这个你就要去问对方，你不问对方，你不会知道。而且有的时候你光问对方，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就不同了啊。所以艾森哈威尔是很有名的将军，对不对？他是个理性，也有很他特点在哪？他一个士兵经过的时候，他能叫出他的名字来，这是很了不起。所以那个士兵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所以做领袖一个特质就是，你能够记得谁是谁，记得谁是谁。好，那么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很好的机会，我们大家能够聚在一起。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到了哥林多前书。我们翻到这个中间的一个讲义，就是哥林多前后书的提要。那这个提要呢，我们是替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当然这样的东西呢到处都有，不过呢我们特别为了这次稍微替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我们觉得关于资料性的部分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的重点正在属灵的弟兄姊妹，既然读了20遍的灵前灵后，那么希望说应该对他有印象，然后我们在这里就想特别把属灵的那个易经的告诉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等到进入情况以后，我们就不大注意在外面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还是很重要，不是不重要，这些都可以说是基础。但是有的人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呢，他房子没有往上盖，所以还是不懂得哥林多前后书到底讲什么。所以我们盼望这次聚完会以后，我们希望对这两卷书有印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应用啊。我觉得圣经里面的话跟物理化学不一样，你读世界上的书读完就读完了，不一定有应用的，但圣经都是有应用的价值。就是每一卷书神给了我们他的话，然后是把我们带到实验室里面，然后呢这些话在我们身上都要应验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一生交给主。那么有的话你不懂，因为你还没有到时候，你的生命还没长到那个时候地步，所以等到真的有一天你生命长进到那个地步，你就明白过来。所以我再说就是什么，这个今天如果你读书或者到一个学校读物理也好，读化学也好，你就是到一个读圣经也好，那普通我们你说我们读完了就完了，我们就懂了。但是呢读圣经你读完了还没有懂，因为原因在哪？你读完以后这些书要在我们身上要发生，要产生结果的啊，要应用在我们身上，那这个需要一生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把自己交给主，我们一生呢就要这两卷书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每一卷书其实都这样啊。所以如果有一段圣经你不懂不要紧，那是很可能是表示说你的生命还没有到那里，但是明天呢就会懂。那么甚至于你理论上头脑你都懂了，但是实际上你从来没经过，当然你不会懂。我举个很短的例子，比方说今天有个人他为主受过了苦，为主下了监牢，那有一个经历我们赶不上他的，所以在做监在为主受苦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外行，你就是读了书也是外行，你就是读了教会的寻道者也是外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如果你把圣经当作一门学问的话，那么很简单的，我们读几年的圣经就好了。但是问题就是读几年的圣经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圣经不是物理，不是化学，不是装满了头脑就装满了，不是。圣经圣灵要用他的话来装满我们一生，所以呢你只有一生你的经历才能明白这些话啊。那么尤其明前明后，我等等你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有它的原因的，有它很重要的原因的。 所以呢，关于外面的，就是一些这些关于这些就是一些引到这个圣经、引到灵前的一些的资料，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里。所以可能好像 introduction 好像是一些这个导言一样，那么让大家对于这本书呢有一点的概念。但是你会的这些不表示你会的，你根本还只是刚刚摸着点边就是了。那么然后你就算是把灵前灵后讲什么你都懂了，还是没有入门，没有。一直等到主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放在家庭里面，放在教会里面，然后你看这些话就活过来了，我们就开始懂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点要有一个预备。那在这里我想我很快的把因为我觉得哈，虽然给大家讲义，我后来才发现有人根本不看讲义的，他们光收集讲义，他过去参加多少个礼物都放在那都不看的啊。有的时候你很羡慕啊，这个我们圣经读的遍数很少，是不是？那印刷圣经里面圣经的一读很多，你看看了多少遍，但你去问那印刷圣经里面根本读了等于没有读一样。所以你一定很羡慕那个制作这个讲义的人，你还一定不知道读多少遍的，但你考考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过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就大家一定要养那个习惯。所以没有办法，怎么没办法？我觉得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花大家一点时间，否则这个时间可以省掉的。但是我觉得稍微走过一下，然后呢，我们才进入情况。所以我大概的把这个讲义稍微停一下就好了。那么有的呢，大家可以去读就好。那么，比方说这本书的作者很明显是保罗的啊，保罗。那么。不管内政也好外政也好，这个都可以证明是保罗写的啊。那么收信人呢，当然是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讲的哥林多教会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哥林多城，还有哥林多教会。那哥林多的教会它有个大环境，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要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当然根据那个大环境，因为教会和大环境是不能完全脱开的，因为大环境就是世界。那么请记住，圣经说这个圣经海是代表世界的，船可以在海上，但是海水不能够在船里面。所以教会是在世界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世界不能够进到教会里面来，这点非常重要。那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在哪？哥林多的教会难受的是，按照圣经原则来说，那教会应该是在世界里，不属于这世界，像是船一样，那这个船不会沉的。但什么时候海水进到船里面来了，迟早一天这个船要沉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难处了。所以那个外面的世界就是哥林多，里面呢就是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你要认识哥林多的教会，你不能不认识哥林多，因为你觉得不知不觉的哥林多那些影响已经进到教会里面来了。那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属天的，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当你看今天教会的情形的时候，你看见和世界所看的几乎没有两样。世界勾心斗角，教会也是勾心斗角。世界有的人说我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我是柏拉图的门徒，我是苏格拉底的门徒，这是那时候的世界。不要忘记，哥林多可以说是希腊的世界，而且那个时候哥林多比现在的雅典还要雅典，意思就是说哥林多才真正代表希腊的世界。你知道吗？有一天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就跑到了哥林多的市集等等，我会介绍给弟兄姊妹，就跑到哥林多的市场了，那里人来人往，很多的地方。然后这个哲学家白天呢，他在那点灯。然后到处找东西， 就在市场里找来找去。那么大家觉得很奇怪，因为晚上点名怎么白天点名讲都到处找东西呢？所以呢，他这个哲学家所以就问他，他说你找什么东西呢？你什么东西丢掉了？他讲一句话，第一个是人，他说人丢掉了，我要找人。那这个举动是在哥伦多，那个市场就是后来保罗被抓，被抓到官府去，就是那个市场，就是完全那样的地方。所以你要了解哥伦多，你哥伦多这本书，你当然要了解它大环境。比方说什么叫吃肉，为什么吃肉会变成问题？因为很多的肉啊都是拜过偶像的。那么你那个从肉市场买来的肉啊，那个市场卖鱼卖肉的地方根本就是庙，开始庙的地方。所以很多的肉呢根本像偶像献过祭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吃那个肉的话，就会把别人跌倒了。那么还有啊，在庙的附近，跟着他庙的地方就是聚集的地方。聚集地方呢，就是跟台湾很多地方拜的地方一样。他在聚集的地方，他们就把桌子打开就吃了嘛。所以他们吃饭的地方多半就在庙的地方吃。所以当然那个庙地方有很多肉啊摆上来，菜摆上来，那么你很难免有的根本是献过祭。所以这个背景我们需要认识，不认识根本我们就不懂。比方说这个波饼吧，为什么有的人这个人酒醉，那个人怎么样，这个跟这个背景也有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波饼只是波饼啊，圣餐只是圣餐，是一个单独一件事情，但是圣经那个时候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背景是有它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收信人的时候，有哥伦多城一面，还有哥伦多教会是另外的一面。那严格说来，我们可以不管哥伦多城，但是是不可办不到。因为你真的读到哥伦多教会的时候，保罗明明讲了，你们有的人说是我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这个分门别类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分门别类，你们这样做不是像世界的样子吗？我现在应该可以问谁？问大家了。我们要问你那谁？这在哪一章？第几章？不可以翻。你可以知道第几章吗？像世界的样子吗？第三章对的。啊，所以大家清楚吗？像世界，那为什么叫世界的样子呢？那个世界。哥伦多教会的世界是哥伦多城，那哥伦多城的世界是希腊的世界，希腊的世界是不要忘记的，希腊的世界是每一个伟人哲学家都有一些学生，所以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有的人我是亚里士多德，有的人我是苏格拉底的，那么第五个教会里面居然也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就是什么？就是教会还是世界？所以今天不要忘记，当你服侍教会的时候，要记得，今天的情形，实在说来就是哥伦多那是教会的一个情所描写的。所以很许多时候，你看灵修里面这里很多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今天教会里面的问题。但是重要不要忘记，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传就是教会，世界就是哥伦多。但是我再说，船可以在水上，水不可以在船里面。但什么时候教会里面居然还有人收了他们祭物，连世界上的事情都不做了，你就知道说那个哥伦多那个犯罪的风气已经吹到教会里面来了，而且他们居然没有感觉。弟兄姊妹，我觉得是教会最大的悲哀，就是许多爱主的人看见教世界进到教会里面，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他讨好弟兄姊妹，他一点都没有看见。我再说弟兄姊妹，所有不是主的人将来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今天是在人面前服侍，有一天我们要在审判台前，个人的功成就要显出来了，到底我们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许多人一个好弟兄姊妹就喜欢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原则都可以放， 你只要受弟兄姊妹的欢迎，你只要受弟兄姊妹的推崇就好了。今天只要有一天你怎么站在审判台前，经营同学，经营那些实际上是经不起火的。今天我们的工作能不能经起火？我相信我们在座许多人都是师从主的人，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可以在人面前热心给人的喝彩，哦，你看某某做了那么多，某某人实在就给我们那么多的服侍，这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主面前，我们是怎么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这里也讲到草，也讲到个人的工程。所以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讲到教会是非常严肃的件事。人今天可以办工厂，人可以办学校，人就是不能办教会。为什么？很清楚，教会是属天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受世界影响的，不知不觉，我们把世界影响就带进来。所以这是什么？个人的难处，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的难处。世界进到教会里面来，不过世界怎么进到教会，它有个凭借。如果在我们身上没有给他的地位的话，他根本进不来的。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说，那个凭借是什么？那个凭借，保罗说，我不能说你们是属灵的，我只能说你是属肉体的，因为直到今天，你们还是不能吃奶。所以讲到你们属肉体的，他怎么说？你们仍旧是在基督做婴孩。所以肉体什么意思？肉体就是幼稚的意思。所以因此你看见吗？你读各一个前后书，你讲的肉体，你要按照圣经怎么来形容肉体的？第一，肉体是幼稚，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还是做婴孩。第二，肉体就是世界，为什么？因为你们还是像世界的样子。好，现在你就懂得了，弟兄姊妹，今天世界怎么会进到教会里面来？是借着你我的肉体的。我们肉体喜欢人称赞，喜欢喝彩，喜欢人欢呼。那弟兄姊妹，你不是要那个东西吗？世界就把这个东西带进来了。如果你照着圣经的话来服侍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你就没有路了。但是为着要谋生，为着要往要走下去，那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违反了许多属灵的原则。等到撒旦在我们身上肉体有地位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世界在我们身上所建立的桥头堡。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一个海，当一个空降部队啊，这个降在敌后的时候，那他怎么办？他起头一降下来，一定是拿到一个滩头阵地，一个桥头堡。然后他才有办法进攻嘛。这个世界进不来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问题，世界进不来的。世界怎么能进到教会里面来？你我都有责任的。你千万不要说，哦，这是他们的责任，这是领袖们的责任。没有这件事，你也是个最大的责任。你不是在寻找一个理想的教会吗？你觉得要个完全的教会。但是你知道吗？等到有一天你说这个教会也不好，那个教会也不好，这个教会不行，那个教会也不行，好了，你挑一个最好的。等到你真的挑到了最好的时候，你发现它也不好，因为那个教会很可能是最完全，就是你自己不完全。你明白吗？我们就好像那个苍蝇一样，本来蛋糕是很美好的，结果呢，我们就是蛋糕里的那个苍蝇，但是我们另一个人承认我们是那个苍蝇。我们都说别人眼中有刺，我们眼中哪有良木啊？没有的，这是教会的难处。所以这为什么今天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长职之间也好，然后和一般弟兄怎么说，能够圆过什么？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很清楚弟兄，如果属灵的功课不学，一点意思也没有。属肉体的定义是属灵，这人不属灵没有用处，这没有属灵在做，不是不得必要要用处，这是讲个人用的教会，这不是讲社会。所以很清楚弟兄们，你看见我们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原则就是必须是个属灵人才干。但是我刚才讲过，为什么我们要讲，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大环境，就讲这个世界，然后呢船就是教会，然后这个中间怎么进来的，就是我们的肉体。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带来的呢？问题是世界带来的。世界怎么进来的呢？世界是经过你肉体进来的。那你怎么能够对付你的肉体呢？办法就一个办法，你有办法对照你的肉体，所有问题通通解决。你就是以前埋了问题，刚开始分门别类，然后有的人受了他自己受了寂寞，然后有的人反正许许的数居然叫你们容忍他，居然好像没有一件事情一样，然后有人告到别告到这个世界人中间去。那弟兄姊妹，今天你去告你的弟兄，你不要说不轻慢，你不要不快速的行事，稀奇不稀奇？那背后代表什么？背后代表说，难道你不愿意吃亏吗？你基督的生命是吃亏的生命，你怎么叫你属灵的你愿意吃亏？你怎么叫你属灵的你愿意把第二个人转过去，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这个是属灵。人打我，我打回去，这不是世界，世界的样子就是肉体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看你的肉体什么样，你看看世界就好。你看看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话就尖锐，根本不饶人的。弟兄姊妹，你是哪里学来的？很清楚。当你看看这个世界，你看看他们所说的话，当然，十句话里面有九句都是咒诅的话。为什么？他没有德性，没有德性，他里面是苦的。硬是苦的，外面的话当然是苦的。得救了以后，基督生命在里面应该是把苦水变甜才对，是不是？那很自然的显在我们的语言，显在我们的态度上。所以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就是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啊，所有的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戏院都关门，法院也关门，没有生意的嘛。那最稀奇的是，那些能人得救的人呢，十个有九个都是矿工，矿工都是在地底下挖矿，他们的生活很苦闷。一个人苦闷，最好一个解脱的办法是什么？就咒诅。所以并且你看那些外邦一天到晚把脏话什么挂在嘴上，证明这些人都是痛苦的，没有神，没有指望。所以他当然受苦，当然受苦。而且为什么他能说那些硬邦邦的话呢？就是他们很软弱，他要给人世界人看他是非常刚强的。那么这些没有得罪人是这样啊，讲的话都非常 tough， 非常硬啊，非常叫人震惊震撼，非常有震撼性的。所以在他们没有得罪以前呢，他们这个驴子啊，他们的驴子驴车了，要开要拿他们的行李，他往赶驴子的时候，那驴子如果不动，那怎么办呢？他就咒诅，一咒诅驴子先走了，驴子动了。但是后来整个大复兴以后就不同了，大复兴以后啊，没有人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咒诅，他咒诅不起来，因为里面的水是甜的嘛。所以结果最后怎么办呢？他最后不能再咒诅了，这个驴不走。他说不请你走，这个命的驴他跟不走，你请他走他就跟不走，你咒诅他，你对他凶他就走了。所以这就是你很清楚，你看见了，这是什么样的？这些根本是世界，我们没有得罪反而是什么样子，你懂吗？所以什么样是肉体，你不要去找很多的解释，圣经解释自己，主的话解释。第一个，你们不能吃奶，不能吃干粮，还只能吃奶，为什么？你还在做婴孩，没长大，还幼稚，这叫肉体。不成熟，这肉体。我们说啊，这个弟兄，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外面，就人物来讲，我说哦，他心里很成熟，一点没有。那指的心里成熟来说，属灵也这样。很多人得罪了好久，你看他还是生的，还是嫩的。所以保罗说：“你应该吃干粮，你还为什么还在吃奶呢？”这保罗觉得很稀奇的。所以保罗怎么形容啊？你们是属于肉体的。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外面是世界，里面是教会，里面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但是越难处有难处，难处就是什么时候世界进到教会，什么时候水进到船里面，这个船很快就要沉了。 所以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呢？就希望这个船能够不沉，要把这些问题解决。那么现在保罗告诉他们，解决之道在哪里？有解决的办法。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哥林多前书一个主轴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当你读哥林多后前书的时候，就是你来看今天主给我们的救恩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使用你，当我们用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怎么办？那么这就是哥林多所给我们的答案。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呢下一堂才开始。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这些话在我们深处发生果效。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名。